第28集，潘德鲁神父在布道的最后一部分里，回顾了马赛鼠疫期间贝尔尊斯主教的崇高形象。他说，在瘟疫即将结束时，主教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全部义务。他认为，再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可以挽救众生，便带了些口粮，把自己关在屋里，并命人筑墙，将房屋堵死。一直视他为偶像的居民处于逆反心理，对他十分不满。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这种感情屡见不鲜。人们在他房屋周围堆满了死尸，想让他染上疫病。为了保证他必死，有人甚至将死尸扔进墙去。因此，主教在他最后一刻的软弱中，原以为远离了死亡的世界，殊不知死人竟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我们也一样，应当深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不，没有折中，必须接受这令人愤慨的事实，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或者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我的兄弟们，潘纳鲁最后总结着，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须，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这是很难接受的教训，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接受它。这是信仰，世间的人会认为这信仰太残酷，上帝却认为它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大家必须逐步接近它。我们必须使自己比得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达到这样的最高境界时，一切都会融为一体，不分高低，真理也就从表面的不公正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法国南方许多的教堂里，几世纪以来的不少鼠疫受害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也在死者的坟墓上面布道，他们宣扬的精神正从包括儿童在内的骨灰中发扬光大。里尔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一阵狂风通过半掩的门猛刮进来，一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大风给教堂带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种湿漉漉的人行道的气味，使信徒们在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城市是怎样一副模样。一位老教士和一位年轻的教堂执事此刻正走在里尔大夫的前面，他们好不容易才按住了自己的帽子。尽管如此，老教士仍不停地评论着潘纳鲁的布道，他十分钦佩潘纳鲁的口才，但对神父流露出来的大胆思想不无担心。他认为这次布道显示出来的忧虑多于力量，而像帕纳鲁这样年纪的教士是没有权利忧心忡忡的。 年轻的执事一边低着头抵御狂风，一边肯定地说，他经常去神父那里，因此了解神父的思想演变。他说，神父写的论文恐怕比他适才讲的话要大胆得多，不过想必得不到教会的出版许可证。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老教士问。他们已经来到了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狂风在他们身边咆哮，打断了年轻执事要说的话。等他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只说，如果一位教士请医生看病，说明里面有矛盾。利尔对塔鲁转述了帕纳鲁布道士讲的话之后，塔鲁说，他认识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了，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
帕纳鲁说的对，
塔鲁说，
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的时候，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帕纳鲁不愿意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塔鲁的这个评论是否能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和帕纳鲁在事件中令身边的人费解的表现稍加澄清呢？以后再判断吧。不到几天之后，帕纳鲁果然忙活起搬家来，那正是疫情的发展引起城里一股持续的搬家热的时候。塔鲁当时不得不搬出旅馆住到黎厄家，神父也不得不搬出修会分给他的套间房，住进了一位老太太的家里。那位老太太是经常光顾教堂的信徒，还没有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父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房东的尊敬。原来老太太曾对他热烈吹嘘圣女奥迪尔衬语的价值，但他想必因为疲劳的缘故而对老太太略显怠慢。事后他无论如何努力弥补，以求那老太太起码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和蔼态度，却没有达到目的。他给那个老太太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到他那放满了花边钩织物的房间之前，便不得不瞻仰老太太坐在客厅里背朝着他的姿态，同时聆听那老太太不转身说出的那句冷冰冰的晚安，神父。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晚间，神父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感到头疼脑胀，接着在他体内隐伏了多天的高烧像决堤的浪潮往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冲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后来大家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清晨，老太太照着老习惯起得很早，过了一阵，她很奇怪神父怎么还没有出房间，迟疑了好久，她才决定去敲神父的门。她发现神父还躺在床上，据神父说自己整夜未眠，她感到气闷，而且充血的面部显得比平时还要红得多。 照老太太的说法，他挺礼貌地建议神父请一位医生，但他的建议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他认为其粗暴的程度实在令人遗憾，他只好退出了房间。片刻之后，神父按铃，并命人请他去。神父对自己方才的暴躁脾气表示道歉，随后对老太太说，他的情况不可能是鼠疫，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不过是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庄重有礼地回答说，自己的建议并非出于此种忧虑，她从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安全攥在上帝手里，她考虑的只是神父的健康问题，她认为自己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据她讲，神父没有再说什么，而她却力图尽到自己的全部义务，所以再次建议为神父请一位医生，神父又拒绝了，但进一步做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老太太认为自己只听懂了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父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神父的原则。老太太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神父提供了一些草药汤。老太太仍旧决定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当时的处境要求她履行的职责。她每隔两小时看望一次病人。让他最感到震惊的是，神父整天都处在不停顿的烦躁不安状态。他掀开被子，接着又重新把被子拉在身上。他不停地用手摸自己汗湿的额头，常常坐起来想咳嗽，但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似的，咳出来的声音嘶哑、痰湿，跟使劲咳痰一般的痛苦。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每次发作之后，他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种种迹象显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末了，他又半坐起身子，片刻之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那死盯着一处的眼光比此前的焦躁更加狂热。然而老太太仍在迟疑，不敢请医生使病人不快。她琢磨，尽管病情显得很可怕，但这也许只是高烧发作的症状。可是到了下午，她设法同神父说话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只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他又提到了请医生的问题，但神父一听便又支起了身子，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晰地回答说，他不需要医生。于是女房东决定再等到明日清晨，如果神父的病情还没有好转，他就得播情报资料局每天在广播里重复十来遍的电话号码。老太太始终是尽职尽责，所以考虑在夜里去病人房里守护他。但到了晚上，给病人送去新熬的汤药之后，他想躺下来休息休息，哪知睡下去到了第二天黎明才醒过来，他连忙跑到病人的屋里。神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昨天他脸上那种极度充血造成的红色已经变成了铅灰色，而且因为他的脸颊还十分饱满，这种颜色尤其显眼。 神父正凝视着挂在床头天花板上的一盏彩色玻璃珠吊灯。见老太太进屋，他朝老太太转过头来。照女房东的说法，神父经过一整夜的折磨，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振作起来。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呀？老太太注意到神父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惊恐万状，连忙跑去打电话。利尔在正午到达了那里，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他只回答说帕纳鲁是对的，但恐怕送得太晚了。神父接待利尔的态度也一样冷淡，大夫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感到十分的吃惊，他发现他没有淋巴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脉搏太弱，全身情况太严重，看起来希望很渺茫。利尔对他说，鼠疫主要的症状您都没有，但事实上值得怀疑，我应当把您隔离起来。神父异样地笑了笑，仿佛表示礼貌，但默不作声。利尔出门打电话，回来后他注视着神父，我留在您身边，他温和地说。神父好像又活跃起来，他转眼看着大夫，目光里似乎重现了某种热情。他随即艰难地用清晰的声音说起来，但听不出语气中是否有悲哀的成分。谢谢，但神职人员没有朋友，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他要放在床头的十字架，得到后他转过身去注视着那十字架。在医院里，帕纳鲁再没有开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不过他的疫情仍旧难以确定，利尔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再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瘟神好像乐于使医生的诊断迷失方向似的。然而就帕纳鲁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病情的发展即将表明，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神父的体温一直在往上升，他成天受到咳嗽的折磨，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嘶哑。到了晚上，他终于咳出了那堵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是鲜红色的。在高烧肆虐的纷扰中，他的眼神却一直无动于衷。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发现他已经死去，半个身子躺在床外的时候，他的眼神已经毫无表情了。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那一年的天主教诸圣瞻礼节非同寻常，当然天气并不反常，因为倏忽间的季节变化促使凉爽一下子代替了秋热。跟往年一样，这时节一直是凉风嗖嗖， 大片大片的云朵从天际的这一头飞快地往那一头移动，给下面的房舍留下阴影。云彩过去之后，十一月的金色阳光照遍了屋顶，却毫无暖意。第一批雨衣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但大家注意到，今年雨衣的面料上胶和上漆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原来，各家报纸都曾报道，在200年前法国南方发生的几次大鼠疫期间，医生们为了预防传染，都穿上了涂油面料的衣服。商家善于利用机会，遂大量推销过时衣服的存货，而购买的人也都希望从中得到免疫力。然而，所有显示季节变化的迹象都未能使人忘记这样的事实：公墓门前冷落，车马稀。往年这个节日来到的时候，电车里充溢着淡淡的菊花香味，成群结队的妇女前去亲人安息的地方，用菊花装点他们的坟墓。每到这个日子，未亡人总想去死者身边安抚他一年来孑然一身备受冷落的凄苦，但这一年谁也不愿意去考虑死人了。确切地说，他们想死人的时间太多了。如今已谈不上带着些许惋惜和无比的忧伤前去死者身边。死者再也不是每年一次需要为亡人来身边进行辩解的被冷落的人了，他们成了闯入活人生活的必须忘记的不速之客了。这说明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跳了过去的原因。照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此人讲话越来越带讥讽味了，如今每天都是亡人节。